对家庭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世代呢，已经面临所谓的家庭危机的一个世代，啊。那我们单就台湾的离婚的现象，因为我在猜想，我们在座当然可能东南亚都有，也说不定了。不过我想台湾呢，那么是东南亚的一个指标之一哈。那所以我就用台湾的几个一些的数据来跟大家谈一谈。那当然美国我们在的地方我们应当要了解，多年来美国的离婚率离婚跟结婚的这个对比呢，或者说结婚跟离婚的对比，多年来一直都维持在2:1，也就是说50%左右啊，就差不多是这样。那么有一些的这个离婚率呢，有特殊的一些的州，当然是特别的严重。在美国的话，比如像内华达州、加州、纽约州，还有让你可能会想象不到的，就是这个美南的这个奥克拉荷马州，啊，也是很高啊。那台湾的离婚的现象呢，也是这几年一直在增加啊。以统计学上呢，他们是用千分之几去算啊，2.83%。那严重性呢，就是已经仅次于美国、瑞士，相当高了哈。那如果用结婚对数跟离婚对数比，可能大家比较清楚，就是已经差不多是2.21:1啊。那我这个资料还是今年初的啊，去年底今年初的。那听他们在讲了，现在大概是2.19:1，所以你看一直都在提高这个离婚率啊。那我其实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曾经在台湾的一个报纸就发表过有这样一个短文，就提到说台湾的离婚率那时候当然还是很低，可是我已经那时候看到有一些的红灯啊。尤其我很担心的就是我们台湾呢，因为一向有这种那时候很多的事情想要争取世界第一啊，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们希望不要将来离婚率也变成世界第一。那现在已经是亚洲第一，全世界第三了，哦，很厉害哦，很厉害啊！希望不要变成有一天真的是全世界第一。这个，那离婚的总人数呢？1976年差不多有10万对，10万。那么1986年呢？23万，96年呢？53万。你看都是倍数在增加，有没有？啊，然后2006年呢，已经占人口的20%是属于离婚的人口。你们当中如果50岁以上的人，这个问题大概你们可以回答，在20-30年前你们有多少人认识离婚的亲戚朋友？很少，对不对？那现在哪一个人没有认识离婚的亲戚朋友？对不对？哦，当然了，我们谈到离婚我们以后会有这方面的课程。不过当然我想我们站在一个所谓的教育辅导的角度，离婚就像我前面提到了，一定是也有很多无奈的一个事实，不得已哈。尤其很多人被伤害到不得已要解脱这个局面，那更何况呢，在我们的教会这些离婚的人会越来越多向教会最后求助的，所以我们教会要怎么样伸出这个接纳的手，然后提供疗伤，帮助他们能够从福音信仰的角度呢重新再出发。那这个是教会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家庭事工在这个教会的迫切的需要啊。那相对的，台湾的这几年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的，结婚的对数越来越少啊。你看那晚婚也是一个趋向，晚婚有不少人不一定是不结婚，可是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些人开始他很潇洒，他不急，晚婚啊。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到最后就怎么样，有一点无奈的就不结婚了， 或者是有一些人就很清楚的选择不结婚，因为他已经习惯单身生活，他后来发现到为什么要结婚呢？啊，再加上现在听太多这种所谓的婚姻失败的例子，没有错，如果婚姻结婚是很有可能要离婚的话，那何必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啊啊，30岁到40岁的人口当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啊，在台湾是没有结婚的，哦，所以这个台湾的单身贵族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啊，那再婚率也增加了很不少啊，2006年有占15%的结婚对数是再婚的，啊。那跟外籍的通婚呢，这几年因为有外籍外劳啊，那2006年有20%的结婚对数是外籍，5对的当中有1对是跟异族结婚。那这个跟外籍结婚当中，这个配偶总数已经有36万人，其中中国籍的占66%，其他国籍的占34%。那全球婚姻的满意度下降，哦，我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现场不是很科学化的统计或者说调查，譬如有一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的这个福伦社的一个年会，那因为他们请我去讲夫妻的专题，所以我就要求这个年会尽量夫妻一起来，哦，哇，那天非常坐满了，绝大部分都是盛装的这些的夫妇，那天一演讲呢，我没有想到 我一下子就问他们很尖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问说，不管你们现在结婚几年的人，请问你们对现在婚姻满意的请举手，哦，你可以猜想那时候的场面，马上大家，哦，很安静，哦，看得出来那个表情很尴尬，我相信已经有一些人很气我这个讲员，哦，怎么问这种问题，有没有，哦，可是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一点，大概不放过他们，一直要问他们举手表达，嗯，结果举手的人勉强超过一半，勉强，可是我注意看一下去呢， 有一些的人呢举到一半还在挣扎要不要举手，哦，然后有些人都偷偷的看一下旁边的太太，比较多是这样。 你想想看，如果他对于婚姻满意的人，那个表情当然不一定啊，都 不应该是又是苦瓜脸，对不对？所以有的先生偷看一下太太那个表情，知道被火绝掉了，啊，就放下来，所以到最后好像不到一半，我记得是这样。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我说哈，假设你们现在才结婚的话，请问有多少人还会跟旁边这个人结婚？好，我那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狗胆啊，哈，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不过我真的告诉你，从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以后，这个题目我从来不敢再问，连在教会也不敢问了，啊，哦，真的我怕伤感情，哦，好，当时我得到的这个回应是这样。第二个问题问下去的时候，你们猜猜看，举手的是比第一个问题多还是少？少啊，真正的举手是多还是少？再看是多还是少？少。有没有人说多啊？哎，好，举手的人没有想到是比第一个问题举手的多，哦，你们忘记了这些图人社都是不是省油的灯的人啊，哦，我想他们很聪明啊，心里面虽然很不满这个讲员问这个问题，不过呢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是吗，哦，再怎么样他们终于想通了，再怎么样还是举手比较好，所以举手的人比第一个问题多。哎，可是你打量一下他们的表情，一样，我请问你，如果人家问你这个题目，你说我还是会跟旁边这个人结婚，请问你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啊，哪里有又有苦瓜脸出来了，对不对？有的比苦瓜脸还难看的脸都出来了。所以呢，你们很难得，你们大部分都打扫啊，你们这些的很适合做家庭事工的人，因为你们看出能真正的实在是怎么样，是比较少。因为我相信会说要跟旁边这个人一样找这个人结婚的人一定是少，不过当时的答案是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表面上的答案，你们达到的是内心的答案，哦， 美国也有一个蛮出名的一个调查，单单他们的方法论呢就觉得不简单，他们找了20000对从来没有离过婚的人，哦，这个不简单啊，对不对？好，然后他们问的问题当中，其中整理出一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他说这20000对从来没有离婚当中，可是竟然有40%的人，他们说他们其实是活在水深火热痛苦中，只是还没有离婚，或者是无奈不想离婚啊，但是40%是活在水深火热痛苦中，然后有50%的人说是活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中，那算一算剩下10%多一点点啊，说活在满意的幸福当中啊，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刚才提到离婚率很严重，对不对？其实内行人就知道，这两个研究，一个是抽样的调查，一个是他们真正的去做这个广泛的调查，这个结果才是更让我们担心，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离婚的还是少，在于照理说在我们的华人更是这样，可是如果这个问卷派出去在我们华人，也许比我刚才报告的这两个统计好一点也说不定啊，不过我想大概好的不会太多啊，有多少人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们的婚姻很美满，有多少人可以很兴奋肯定的说我还是会选择这个人啊，台湾话说真拼了啊，很难的啊，纽约有一次他们在拍一个电影，然后要找一个临时的演员，那么虽然找临时演员条件不需要很苛刻了，不过他们规定最少来应征的人最少要演过戏，不管什么戏演过啊，最少就有一个先生呢，啊，就来应征了啊，这个考官呢，啊，看一下资料，哎，你没有写说你有参加过什么演戏啊，啊，那你怎么来报名啊？他这个考官就问他。他说某某人，我虽然从来没有什么演过话剧啊舞台剧什么剧都没有，不过单凭我跟我太太结婚21年我就够会演戏了很诚实啊，对吧？能够跟太太相处21年不知道演多少戏，意思是这样，对吧？那媒体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报道，对吧？那几乎每一天我们都有看到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哦，那么似乎是像好莱坞，像我们在北美的这种，我们洛杉矶的好莱坞的文化，极少数是老牌的明星还没有离婚的，你们说得上是谁吗？有没有人喜欢看电影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好莱坞的圈子里面的名人，哪一个你知道他还没有离过婚？有谁吗？能不能说出一个人啊？想不出来啊。保罗纽曼，而且他不但没有离婚，他没有搞过外遇，那这个真的是让媒体一天到晚要追他啊，想要爆出有没有什么，结果爆不出来啊。那时候他还算比较年轻，他现在已经80岁左右的人了，那时候他还比较年轻，人家就问过他几次类似的问题，他说保罗纽曼先生，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连外遇都没有搞过啊？有没有？那他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有没有搞错，我为什么要搞外遇啊？他讲下面这句很重要，他说啊，我天天在家里吃牛排，我怎么会去吃麦当劳呢？哎，不要小看这句啊，你很多可以思考的哈，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天天真的吃所谓的神户牛排那一种的牛排，他的意思说他们的婚姻每一天就好像吃上等牛排，你天天吃牛排的人怎么会吃麦当劳的那个 hamburger 嘛？你看这句话有多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家庭的事工一定要辅导跟教育要兼顾，那教育是比较属于预防，辅导是比较属于治疗，预防要重于治疗，最少要能够双管齐下。王柳曼他那一句话就提醒很多很多的人，外遇最好的预防就是怎么样， 好好的强化自己的婚姻的生活的、啊、虽然不是绝对的免疫，不过最少这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在我们的临床，我想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种夫妻啊，你有时候很无奈的看到这些夫妻曾经那么恩爱，甚至有一些人在结婚的时候冒着双方父母的反对，不惜断绝亲情关系啊，都要跟这个啊绝对不能不爱的一个人，绝对不能不结婚的人结婚啊。可是曾几何时看他们在你的辅导室那个样子啊，是让你很大很大的感慨啊，好像当年他们可能也曾经用过像圣经创世纪提到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种那么感性的这种说法，可是看到他们在辅导室里面那一种彼此好像水火不容的样子，你不得不感叹的说，那一句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已经变成你是我骨中的骨刺，你是我肉中的肉瘤真的就差一个字就完全不一样啊、哦！巴不得赶快把这个刺拔掉瘤呢切掉啊、哦！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到这个婚姻这个满意度的恶劣啊，其实有的时候会转移到很多的其他社会的问题，酗毒的问题、赌博的问题、色情的问题啊、哦，那当然更不用说了，外遇的问题啊、哦，多多少少跟婚姻的满意度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啊、哦。我想这个是一个，只要你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观念，你就知道。所以有人说社会问题其实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其实社会问题就是家庭问题，那家庭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中心动摇了就是夫妻的问题啊。到这个情况之下，联合国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也出面做这样的呼吁了，呼吁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研究小组呢，想要发表未来人类要面对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啊，竟然不是所谓的经济问题，也不是恐怖事件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生态的问题啊、哦，战争问题都不是，竟然这个研究报告提出最严重的21世纪人类的社会问题是家庭的问题。很巧，就是被联合国那么一个 committee 呢，那么研究出来然后警告出来啊、哦，而且后面他还有一句话说，这个家庭的危机所要付出的国际的社会成本没有办法用钱去估价。我们以前常常觉得说，闽南话说这是关道的事情，这是我家里的事情，有没有？我们家的事情跟你家没有关系，离婚是我们的事，我们家的问题是我们家的事，有没有？可以很潇洒这样说。可是今天我们就发现到，不，站在整个国际社会观呢、啊，你的婚姻跟你的家有关，你的家跟社会有关啊、哦，那我们刚才谈到是所谓的一般的社会，那我们今天在神学院我们也要很沉痛的来看一看，那基督徒的家庭问题又是如何呢啊、哦，基本上很多的基督徒是在一个信仰的危机里面，所谓的信仰的危机里面就是有相信可是没有生命，或者是有做礼拜可是呢没有所谓的生命的再造、哦、表现在现在基督徒对一些伦理的标准 的这个妥协也越来越退后、哦、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很世俗化，虽然我说物质享受不是坏事，可是就变成物质化世俗化的话啊，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的危机，缺少属灵的实质。我们强调的属灵实质不是 不是信仰的彰外表的彰显啊，而是生命的流露，好像不一致。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家人不同的信仰啊，呀，很可惜，神的心意是要一人信耶稣，全家得救。可是我常常问这个问题，这个华人的基督徒全家，我们所谓的全家也许只夫妻两个人就有很多还没有一起信主的，包括他们的孩子，包括双方父母 的父母，那就更少了。如果包括兄弟姐妹，或者是兄弟姐妹的配偶跟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哇，那就更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很难在家庭里面传承下去。那其实基督徒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 carry on 这个 Christian faith， 能够继续的传承我们的这个信仰。那另外呢，基督徒的家庭当然从信仰的问题会引出到家庭的问题。美国的基督徒的离婚率，你相不相信这个报告跟一般的离婚率很相近？我记得六七年前有一年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今日基督教，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非常有权威很被信任的一个杂志，用一个很大的头条新闻说，哇，感谢主，去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离婚率呢，那么比非基督徒少了 2.7%， 我记得是这样。哇，就好得意，你知道吗？你很难想象啊。美国教牧的离婚率自1960年前每十年增加一倍哦，你看，哦，我们华人也许比较好啊，不过在美国的白人的这个教会圈子里面，尤其有一些啊所谓的传统教派，像圣公会，像卫理公会啊，那特别是卫理公会的这个传道人的比例离婚率。最少我所接触到啊，因为我以前就读的神学院有一个是卫理公会的神学院，所以跟他们有一点接触，真的吓我了一跳，这比例那么高啊。后来我也有兴趣问了一下，有一个从英国来的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因为你知道卫理公会是从英国传过来的嘛， John Wesley 嘛啊，那我就很好奇的问他，结果他就很坦白的说，他说卫理公会基本上是比较接纳传道人离婚，可是对于传道人喝酒哈，就限制得很严，因为在那个时候 John Wesley 是非常看重啊这个喝酒的这个不好。可是为什么对婚姻反而松散呢？他说因为 John Wesley 自己的婚姻不好，那他没有离婚，可是呢他就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无奈，就对他的同工在离婚这个问题上就采取比较松散。所以经过多年以后呢，这个卫理公会的教牧人员在离婚这件事情呢就变成英文说没有什么 big deal，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教牧有将近 70% 的人都报告说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忧郁。那么台湾的师母也有忧郁的问题，是一般社会的3到4倍，这是马偕医院一位基督徒精神科医师他的统计。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忧郁其实跟工作跟生活，其实跟家庭很有关系，跟家庭的生活很有关系。那还有跟家庭有关的就是教牧的子女，我们称作 PK Pastor's Kids，很需要关心关怀啊。当年我在关渡基督学院当校长的时候，我记得前三个月常常有教务主任训导学生辅导主任啊，甚至于教牧室的主任或者是一些的老师宣教师，常常有意无意的就来跟我讲一件事情，讲说我们学校有一些很头痛的学生啊，指名带姓的，然后呢后面都有一个结论啊，他们都是牧师的孩子哦，好像很不耐烦那个样子啊、哦，你知道吗？当时，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牧师，我自己的儿子那时候也在读大学，所以我 这个事情回去跟我的跟我师母谈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人就有一方面也很感伤，一方面也觉得有一点哈，那么不愿意看这个现象继续变成是这样，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个负担，在台湾应该说在华人，我们最早成立一个叫做 PK 团契啊，呀，你知道吗？第一次聚会来43个人，我们学校有43个 PK 的学生，可能不止，可能有50个，只是来了就有43个啊。呀，感谢主，那几年我在基督书院那4年的侍奉，我们带了一批人出来啊。那这些孩子其实本质都是很好啊，只是他有特殊的一些的问题。假设真的没有人帮助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不过简单的说，这一批在那几年当中出来，有不少的这个 PK， 后来生命改变，后来他们也蒙召，很多也是变成传道人、宣教师，在福音的机构比例相当的多。那关渡基督书院他们有做过研究呢，调这个统计，在台湾的大学当中，当然非基督徒不用说了，就是基督教的大学，关渡基督书院的校友毕业以后现身当传道人的比例是最高，第二高是哪一个学校？你们来猜猜看。
东元
、啊、很荣幸是我的母校啊，是啊。那所以一个孩子他有问题没有错，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尽早有人去帮助他，生命会改变、哦、家庭会改变、哦、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家庭事工的这个负担、哦、好。那圣经里面最严厉的一个对所谓的家庭问题的一个警告的经节，就是在马拉基书4:5-6，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刚才提到说，联合国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提出那个警讯，其实在我们的圣经几千年前就有类似这样的警告、哦、那我们刚才提到说今天是父亲节，确实我们很多的父亲包括在内，我们 要谦卑的反省，我们有没有尽早的将心转向儿女，也就是将心归家，重视家庭的意思了。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很多我们今天在地面上面临的很多的所谓的咒诅的这些的现象，直接间接其实跟家庭有关。教会应当是指引信徒归家，家庭应当是促进教会增长。这是我多年来不管我是在牧会在机构，我都抱着这样的一个负担，希望信徒能够在借着教会能够被恢复合神心意的家庭。有一个小故事提到说，有一个小男生，那么4-5岁的小男生去街上逗留啊，结果越走越走就回不来了，因为他迷路了啊，然后哭泣啊，结果人就把他带到这个刚好路角有一个警察伯伯在那里啊，就警察伯伯问他，他也问不出他住什么地方，只是知道说在那一带啊。好了，那这个警察叔叔呢就好意呢，就用警车就想说，好吧，既然你讲不出，也没有电话也没有，那我就带你在那区走一走绕一绕啊。绕了很久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哎，不过突然间呢，这个小男生跟这个警察叔叔啊，我知道回家的路了，我知道回家的路了。结果警察叔叔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会知道呢？他说你停在这里我就知道了。结果一停在什么地方？停在礼拜堂。原来那个礼拜堂就是这个小孩子的礼拜堂，他认得。然后他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警察叔叔，我只要从我家，哎，不是，只要我从我的教会我就知道怎么回家。你看这句话，你了解他的意思吗？小孩子虽然说是因为迷路，所以我因为常常礼拜天家到教会，教会到家嘛，所以从教会他就知道回家。可是我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我就想刚才我讲的那一句话，教会真的就是应当成为指引信徒回家的路，我们的使命应当把这个当作很重要，尤其是今天既然家庭问题那么严重的话。所以我刚才讲过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 未来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未来会更多的家庭问题的人，包括离婚的人，会来向教会做当做他们最后求助的机会。啊，教会准备好没有？观念上、人才上、事工上有没有准备好？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在教会也找不到回家的路，那去哪里找啊？对不对？哦。而且以前我们常常在谈这个教会增长很多的策略，很可惜以前很少人把家庭教会增长跟家庭事工连在一起看，但是现在我相信大家被逼的，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些家庭事工的机构啊，在呼吁这件事情，我个人更是看得到这个一定是一个必然的啊。教会不用说增长，教会不增长常常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家庭的问题，你说对不对？而且更可惜的是，常常是有的时候是同工的家庭啊，哦，有的时候更糟糕的是传道人自己的家庭。当然我们不是说同工传道人的家庭就不会有问题，可是当同工传道人的家庭那个有了一个很大的破洞的时候，教会增长的这个困难度就很大，就很难，真的是。好，就像我们同工传道人的家庭神保守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呢，你牧会的人就知道，你在教会有参与事工的人就知道，教会只要有几个有所谓的很难缠的难解决的问题家庭，就要把传道人怎么样搞得精疲力竭啊，好像家庭救护这个救火员一样，不，这边去，这边赶去，然后这边去啊！我以前在牧会那九年，不知道做了多少这种救这个什么救火队的这个工作啊！哇，觉得真的很累，可是你又不去又不行啊！真的，就有很多教会其他所谓的重要必要的事工，你就很难去推动，你就很难去关怀，因为都被这些人怎么样占据太多的心力时间了啊！所以确实，教会的增长，一定要把家庭的事工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在神学院，如果是一般 MD 的课程，我或者说谈教牧的课程，教牧博士班也是一样，我常常会提醒一句话，说其实牧会就是要把信徒的家庭牧好，其实教会增长就是家庭的事工的做好，不能分的，不能分的。那当然我刚才已经提了，所以我这里不再多提，引出我们全世界华人，我们神学院开始有这样一个课程，就是在我们今天上这个课，虽然只是一个开始，可是这个课我觉得是有相当的时代的意义啊，呀，你们是第一批来接受这个那么家庭事工学位课程装备的第一批。看了这么多负面哈，当然我想我们今天重要的部分还是要回到到底神设立婚姻正面或者是家庭的心意是什么，因为这个也是从未来我们要推动这个家庭事工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标杆啊，我们的方向啊。那我在这边提到几个，第一，神设立婚姻跟家庭绝对不是为了要咒诅我们，是要祝福我们，对不对？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咒诅的现象，不是上帝本来的意思，哦，是因为人自己没有珍惜，我们自己人偏行己路，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不幸的结果，哦。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年轻人在挑战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对吧？还好，大部分的统计呢，虽然结婚，刚才我们说了，结婚的人口比例有降低，可是呢，想要结婚的人还是远多于不想结婚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可以这么说啊。那这个统计似乎告诉我们说，虽然现在的婚姻家庭有很大的问题，不过呢，大部分的人还是想要结婚。但愿他们这些还想结婚的人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婚姻制度上帝设立的婚姻的问题，而是结婚的人的问题，所以他们愿意更谦卑，愿意更慎重在走入这一条婚姻的路。然后再加上我们教会，我们应当更积极的用好的家庭事工来帮助他们， 从婚前到婚后。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各位，我们这节圣经熟到 不能够再熟了、可是你知道吗，这节圣经提到说神造一个配偶是要来什么，我用红色的字体什么帮助他。我们的中文圣经帮助他就好像就很笼统啊，但是 你去查考这个原文啊，当初有人就觉得这个帮助这两个字原文好像用错了字。你知道犹太人呢、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哈、不同的情况所用的动词很讲究的。换句话说，这里是用配偶帮助人，配偶帮助配偶应当是用人帮助人的动词，对不对？可是圣经学者发现了，哎，这个地方的动词怎么用上帝帮助人的动词？所以当初以为这个用错字了，或者是抄错了，有没有？结果他们去查到最原始的能够找到的这个圣经的版本，都是用一样的字。所以圣经的学者结论说，不是抄错，这是上帝的心意啊。那我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就心里面觉得很感动。我说，原来上帝看中我们的婚姻，要造一个配偶来彼此帮助，这个帮助是看中。那个分量高到一个程度，好像上帝帮助我们一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后来我听到台湾民间宗教的人讲过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好像有不谋而合的一个对应啊。我先用闽南话讲，他说：“拜要娶到一个好某，赢过拜三个祖辅祖。”你娶到一个好的老婆，胜过拜三个佛了啊！我觉得人在民间中也讲这个事情啊，好的啊，所以民俗的一些的，就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啊，确实都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地、这个地方确实是英雄所见的都略同啊。娶到一个好老婆，胜过拜三个佛。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把它颠倒过来，如果嫁错一个。人的话，那么你后面那句话你要怎么去填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就是美好的婚姻是我们在地上可以经历到最像天堂般的生活。可是呢，如果婚姻的不幸呢，也会让人经验到在地上最像地狱般的生活。这是我能够用来大概最白的解释，就是这样。我们会不会有点太冷？有没有？吴长老，对不起，我们有一点冷啊，如果能不能把温度稍微调高一点点，同不同意？圣经，我喜欢一节圣经哈，这一节圣经，假设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今天这个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后面这一句就很重要，怎么样？快活度日啊、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应得的份啊、我们都知道，传道书很喜欢两个字，就是虚空啊、很消极的虚空。是他在这里面前面也谈到年日一生虚空啊、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却讲得很正面。他说在这样一个虚空年日，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必须要跟你所爱的妻怎么样，不是活在食之无味弃之无活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中，更不是活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中，而是什么？快快活活的度日中、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一方面是从实质的帮助上，向神临在这个婚姻里面帮助我们，借着婚姻配偶的帮助，像上帝帮助人一样。然后呢，在那个境界是要活出一个享受的快活境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婚姻不是活在水深火热痛苦中，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我们的婚姻如果是活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中，我们会觉得很遗憾。基督徒婚姻应当每一个人要变成怎么样？很恩爱。每一个人婚姻应当要享受那个恩爱， 享受那个快乐。就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可是这个是神注定要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同工，我们自己上这样的课，我们自己也能够下定一些的决心，我们自己要去享受、去体会、去珍惜。我想将来我们才能够更深刻的去帮助别人，指引别人。其实神对基督徒的婚姻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心意，就是不单单它是一个祝福，它是要我们借着婚姻家庭来侍奉他。我们很熟的约书亚24章15节，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就是侍奉，我们的生命为侍奉，当然我们的婚姻家庭也是为了要来侍奉。有三句话提到说，结合，特别是从婚姻的角度来看，夫妻结婚只是个开始，厮守在一起没有离婚，只不过是有一点进展，唯有什么能够一起共事才算成功，不管用在婚姻、用在团队，我想都是一样的意思，用在成为弟兄姐妹，大家凝聚成为一个教会，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多年都相聚在一起，我们都没有拆散，教会没有分裂，那只不过是一点进步，教会要能够彰显出侍奉出来的一个果效，传福音，带领人信主，那才是成功。我想婚姻更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家庭事工，婚姻是一个重点。那么假设你们还有机会，有可能的话能够配偶一起来上课，那我想那是最好。但是如果就算是不能，我也希望说我们不要学的是一件事情，那么连在家里自己的婚姻都用不出来，那就很可惜了。希望这些课程对我们自己有实质的帮助了。好，那教会跟家庭呢，因为我们的家庭事工到最后就是把这两个一直要强化在一起。那么我常常的一个口号就是家庭要教会化，因为每一个人的家，上帝要把它当作像一个教会去看待，去托付我们。路加福音19章1-10节谈这个撒该信耶稣的故事。那他改变了，他信耶稣了，然后主耶稣祝福他说，你和你必一家都得救，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这个家全家归主，然后呢能够一起来侍奉。教会是我们的家，然后我们的家是教会。所以假设我们能够把家庭当作侍奉的据点，多么好。有一次我去Southern Oak 有一个教会，那他们请我去带领礼拜五礼拜六晚上一个家庭的讲座，然后礼拜天在教会讲道。那特别提醒我说，礼拜五礼拜六因为讲家庭嘛，所以他们想要邀请社区的人，所以希望安排在弟兄某一个弟兄的家。我说很好啊，谈家庭能够在家庭聚会当然更好。可是我稍微问了一下，我说你们打算邀请多少人来参加？他说大概100个人。我心里面想，100个人，哇，这么多啊。那我又多问一下，是大人跟小孩加起来100人？他说不是，大人就差不多100个人。那我反而有点担心了，因为在我的想象跟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在北美 的人的家，能够有容纳100个大人小孩就已经不得了了。他说连只有大人就100，那连小孩加起来不是150个吗？所以我有点担心这个场面会有一点杂乱，怕影响到机会。不过那个牧师说不会，没关系的，又不是你来就知道。到那个现会场，真的是那个家，真的是让我很压抑，很大的一个家。其实整个家不是说特别大，不过呢，客厅的比例真的是很大，真的就像有一个小礼拜堂一样。第一天110几个，第二天的130几个，挤不过还很舒服，而且他们那个灯光音响都不输教会的。 哇，我第一天就迫不及待的聚完会，就是想要请牧师介绍我认识这个主人啊。那这个主人呢，也很高兴，怎么样？也很高兴做见证。他说：“叶牧师啊，我们来美国很多年了，可是呢，六七年前才信耶稣，七年前才信耶稣，觉得好可惜啊，太晚啊。不过他们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后来三年前退休了，那先生跟太太就决定了，把他们多年前预备买好的一块地，就想要盖一栋房子，当做养老退休。”享清福，这个倒是好事。不过他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去找建筑师的时候啊，我们就告诉建筑师说，这个设计我们都不懂啊，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把我们这个家设计出最少有一个厅可以容纳100个人可以聚会的地方，他只有要求这样。所以这个家就变成从一般的家庭的设计来看的很奇怪啊，可是他们就是有这么的心意，你说这个好不好？好啊，哦，真的，我觉得神祝福这样哦，所以你看有钱好不好？好啊，只要他能够分别为圣，让神来使用，多好！我巴不得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一个这样的家来提供社区的这个 outreach 的家庭事工，多好！啊、哦，你知道吗？单单大人就100多人，加起来就160、170个，而且完毕还招待大家吃这个点心哦。我太太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哇。这个善后怎么处理啊？你现在看，等于全教会的人搬到他们家去聚餐一样啊！有多少人听到小孩子要来都不想要开放的，更何况有这么多人，连小孩子，而且还招待有这些点心呢、啊？好，也许你会说啊、这么大的房子，那当然要来侍奉啊，这个应该、啊。可是呢，你的家很小也可以侍奉啊。我们的家很小也是一样可以侍奉、啊、对不对？神要家庭成为侍奉的地方，没有先设定好是多大以上的家庭都可以侍奉，只要你认为那是你的家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为我的儿子做一点小小的见证，那他也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那他、几年前结婚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经济有限，所以呢只能够租一个房间的这个 one bedroom 的这个 apartment，很贵啊，就1300-1400块钱了啊，对他们来说已经很贵了。好，等他们搬过去以后呢，就招待我们父母去参观。然后在进去之前，在路上就一直提醒我们说啊，我们这个房子很小，没有错，一房一厅怎么会大？对。不过呢，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他就特别提醒说，告诉我们说，当初他们看很多很多的 apartment， 为什么会选这一间呢？他说啊，一样一房一厅啊，这一间房间哈、啊，这个 apartment。客厅的比例最大，他说这样。他说当初我跟我的太太，我们看到这间我们就很喜欢，心里面就想，啊，住这个公寓没有错，因为客厅比例那么大，就成为我们带领青少年聚会最好的地方。啊，虽然一件小事情，不过我心里面为他能够讲这样的话，很感谢主。啊，他是租的一个一房一厅的 apartment， 可是他在租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直也在想。虽然是租的这个，可是我的家也在那里啊，对不对？所以说租的地方就不能拿来侍奉，只要那个是我的家。所以你同不同意，只要你有你住的家，你认为当然就是你住的，不管是租的买的或者是暂住的，你就有可以拿来侍奉，你说是不是？好，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传递这一种啊家庭让神来使用的一个观念。家庭不是要来我们自己享受舒服而已，家庭更不是要让我们来夸炫耀说、哦、我们住豪宅而已，对不对？好，另外一个呢，从家庭侍奉的角度呢，刚才我也稍微已经提到了，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全家是得救，因为你要侍奉一定要全家嘛。好，你看这个中国教会哈，他们有做过研究，传福音传到中国前150年，现在200年嘛，啊，前150年呢、啊，累积下来的基督徒不到100万人，而那150年传福音的空间跟自由算是条件很不错，可是后面那50年，他说1950年左右啊，后面这50年，其实以中国的传福音的环境来说是很不利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因为中国是不准有所谓的基督教公开的， 可是他们做福音工作人统计发现到，这五十年基督徒从前150年100万人到现在，有的人保守估计最少有7000万，有的人甚至于说可能中国的基督徒有将近到1亿。那这五十年环境那么不利，怎么会有增加这么多的基督徒呢？我想很多原因呢，其中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对，啊，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回到圣经的原则，因为要在家庭聚会，所以一定要让全家信耶稣，不然的话拿家人去报告，去密报，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还了，因为这样迫切为家人祷告，迫切的怎么样带领家人，所以呢，全家信耶稣了，对不对？那个禁足，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那个禁足所得到的祝福也是这样，他只求问说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可是保罗却把神的心意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撒该他接待耶稣，结果得到的额外的祝福是主耶稣说救恩临到这家了。你看保罗的宣告跟主耶稣的宣告都用救恩临到这一家，你和你必一，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看他们圣经用的名词是用家，而不是说你和你一家人。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呢？因为犹太人很重视字句，而且犹太人的家的观念跟我们华人不太一样。圣经用你和你一家，救恩临到这一家，这个家代表什么？代表家人，代表家里的帮佣的佣人，代表在家里面做客的客人。换句话说，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说你信耶稣你的一家人都得救，其实用圣经的用词来看，就是上帝的心意广到反正只要跟你家有亲密关系的这些人都应当会因为你信耶稣而得到祝福。哇，想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们很惭愧，我就觉得我们实在是没有抓住上帝的这样的这个应许。我刚才提到我们全家信主的人就不多了，对不对？哦，全家人就不多了，更何况全家，更何况全家族。哦，当年有一次，那时候是在台湾，那有一个家族呢打电话来请我去带他们的家族退休会。我有点好奇，坦白讲，因为很多的机会都领过了，从来没有领过什么家族退休会，我就答应了。好，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用的地方呢，他们选的地方是台北三张里的浸信会神学院，如果你们从台北来就知道。那你知道台北浸信会神学院他们有两个礼拜堂，一个是在山上可以坐400-500个人很大的礼拜堂，一个是在山下大概100个人左右。那我心里面想，家族退休会了不起40-50个人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当然就是到山下的那个礼拜堂去赴约，要去带领他们的聚会，就会一直等等等都没有人来，我有点着急，拿那个日记表回来看还是一样啊，时间地点都没有说啊。哎，就在快要时间到的时候，开始山上呢那个礼拜堂，哇，他们在唱敬拜赞美，声音好很好听啊。我心里面想，哎，怎么那么巧，哪一个大教会他们在这边举办这个退休会，啊，那我就有点好奇，就出来想要看一看，结果哇，原来跟我联系的人看到我好高兴啊，要么是我这样比我就知道原来他们在山上那个礼拜堂，吓死我了，278个人啊，我到现在还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族可以有278个人聚在一起，而且都是基督徒。哇，那三天我一起说我去帮助他们，我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真的。他们每3年全世界的他们的家族的会有一次的这个3天2夜的退休会，都是用台湾那时候的光复节啊。然后那三天他们每一次都不厌其烦的在追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在台湾怎么信耶稣，你知道很辛苦啊，很危险，受到很多的迫害羞辱，被泼大便，被打，什么都有啊。可是他们的祖先第一代得到这个信仰以后，第二代就开始在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侍奉，第三代就有很多的传道人。那一次去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用家族的名义要差派宣教士出去，哦，他们已经第5代的基督徒，哦，感谢主。看到这个家族的见证啊，我心里面觉得很遗憾，也觉得蛮有希望的。遗憾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没有抓住上帝这么大的祝福啊， 但是圣经明明讲的是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可是我们抓到的只是我得救，我们要配偶一起信耶稣就已经好不简单了，要孩子有的时候就更难，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很遗憾。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看到，只要这个家族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表示别的家族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好，是只是还有待努力，但是不是不可能啊。我想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跟信仰既然连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连续啊。第三，家庭其实是一个见证传福音非常好的地方。你同不同意我们华人好不容易你邀请一个人到教会来做礼拜啊，有的时候可能他去那一次以后就不再去礼拜堂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把他想这样就知道了。你说假设有一个人他一天到晚就约你到庙里面去参观，他们参加他们一次的庙会，你当然可能不会，你当然是不会。假设你说好，你好不容易你去的一次，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不自在吗？对不对？我们因为自己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习惯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要敏感一点的。我们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把非基督徒带到教会来，其实你要知道他们的感受，所以有的时候教会就要特别注意到制造出那种很温馨归属感亲切感，这些整整，不然的话有一些人确实是看你的面子，看到我们这么热忱，好了，来一次，然后就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传福音，不见得很快要把人家带到教会来，而是多用friendship， 多用 family to family， 家庭对家庭的这一种接触关怀见证，来让他们对于我们的信仰稍微某一个程度的了解，稍微某一个程度的渴慕好感，那个时候再带到教会来，也许他因为动机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我想就算有一点尴尬，最少他比较能够克服。韩国人我很佩服他们教会成长为什么会那么快，其中我认识几个韩国牧师呢，他们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很有关系。韩国牧师他告诉我说，他们常常在一个信徒那个受洗的那一天，在那个典礼的同时，也就是变成差派当宣教师的典礼。哇，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啊？我们一般常常想说一个人要被差派当宣教师当传道人，应当要有累积相当的教会生活的经验见证考验，有没有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浮躁啊这一大堆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觉得韩国人这样做对吗？有没有？不过有一些韩国人教他们就是这样。不过他解释你就知道了，他说我们当时洗礼完毕以后差派他当做宣教师，可是我们会告诉他，我们不是要差派你到印度啊，到非洲啊，到什么什么什么北极去当宣教师啊。他说我们只要差派你回你的家当家庭宣教师。那这个就有意思了。那我们基本上都同意了，韩国人的基督徒跟华人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华人的基督徒很会听道，可是韩国人基督徒很会行道，你同不同意这样？他们对讲道不会太挑剔的，听说他们很喜欢牧师讲很简单，一天到晚讲同样的道，他们都无所谓。那我们呢？一看周报，这个又来了，这个题目我听过几十遍了，有没有？今天可以不用去礼拜。我们心态真的很不一样，难怪韩国人的教会普遍比我们蒙福，因为他们是一个行道的教会，比例上好。然后呢，听说他们回去就会拼命的为家人得救祷告，然后为了要向家人传福音。当然你一定要有好的见证啊，对不对？你知道我常常问这个问题，向家人传福音简单不简单？向配偶传福音容易不容易啊？每一次的得到当然都是摇头，我也摇头，我也知道这个是事实，可是心里面就很不甘心，说为什么会这么困难？照理说那很简单，因为向家人传福音也好，向任何人传福音也好，有两个必要的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什么？你要有爱人灵魂的负担。那你连印度 非洲从来不认识的人，你都有你爱灵灵魂的负担，你说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没有爱灵魂灵魂，那才怪，对不对？所以从负担上来看，我们应当是最有利的嘛。第二，传福音要有接触嘛，不然为什么要去短宣呢？辛辛苦苦的花钱花力，为什么？就是要接触啊，对不对？那我们家人一天到晚在接触，那还有什么比向家人传福音更有机会？照理说，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承认最困难？你们说为什么？那所谓的困难是指什么？见证的问题，生命的见证，真的是这样啊。讲更白一点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还没有向家人传福音，我们的嘴巴就被封住了，你都不好意思开口，你还怎么传，对不对？所以确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家庭事工，看到最后要跟这个生命连结，改变生命，影响生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撒该信主的这个过程，如果你还记得圣经，撒该接待耶稣蒙恩了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我想不是他讲，就是他决定要这样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若欺骗一个人一块，我要还他几块？四块。然后不止这样，我还要把我一半的财产捐出来救济穷人。你知道撒该啊，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是税吏长嘛，有钱有势，可是呢很惹民怨。为什么？因为他是贪官污吏的卖狗贼。可是他信耶稣了以后，你看他马上有改变了。你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呢，当你骗一个人的钱一块钱的时候，你除了还他的那个本金一块钱，你还在还四分之一，也就是 1.25 元。这是他们犹太人的条例规定是这样。所以你看看，如果以撒该他的算数的话，他说他一块要还四块，就表示他一块还有他多还了三块，对不对？照理说只要多还25 cent， 所以他等于多还几倍啊？啊，12倍。了解我的算法，我们的算法吗？他应当只要还一又四分之一块钱就好，可是他还四块钱，就表示他多还的三块钱，三除以四分之一，是16倍啊，不能弄，12倍没有错吧，对不对？好，所以我在想啊，那一天为什么全家也会信主？除了主耶稣临在的恩典以外，我相信家人看到这个撒该因为信了耶稣有这样的改变，我也要。虽然圣经没有继续讲下去，可是我相信左右邻居的很多的人本来是很气撒该，很讨厌撒该，甚至想要把他暗杀死的都有哈。看到撒该这样生命的改变，你说左右邻居信耶稣的人多不多？可能也很多，有没有？对不对？这没有比生命的见证改变传福音更有效。所以韩国人他们就是这样了，好，全家都信耶稣了，然后牧师他们说，好，你们既然全家信耶稣了，然后呢很多人之后他们就安排到信徒的家去做全家信耶稣的感恩礼拜，然后牧师说同时也是差派你们家当宣教家庭的差派礼拜，然后牧师又会说，我们不是要差派你们家去印度去非洲啊去什么地方，我们只差派你们在这一栋公寓当宣教师，在这个巷子当宣教师就好。韩国人很听话行道嘛，就开家庭会议啊，很多人都想出共同的一招，从明天开始早上11点下午3点半家人就轮流按电梯。你知道按电梯做什么？服务嘛，因为早上十一点很多的时候太太买菜回来，不但按电梯，哇，很热忱的 很用心的帮忙抬东西帮忙搬东西，然后下午为什么3-4点带小孩子回来，哇，这栋公寓人觉得很奇怪，有没有搞错，我们这个公寓怎么突然有电梯服务员，而且老少都有来啊。后来才知道一谈话，哦，原来他们是住在我们邻居的，哦，原来是住在顶楼的，有没有，或者住在隔壁的。你想想这些人心里面会怎么想啊？开始也许会很多的问号，到底他们有什么企图，到底这些人是有问题还是什么，这个年头还有人做这种傻事，有没有？但是呢不是偶尔一次啊，每一天都有这样的 服务，而且那个生命接触的流露让人家感受得到不一样。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人有没有对这个家庭从好奇奇怪到好感，对不对？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他们家的邀请卡，说礼拜五晚上，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茶会啊，欢迎我们的公寓的邻居到我们家来，我们有一个茶会。你猜看看，会去参加的人多不多啊？多不多啊？几乎全到。为什么？因为大家有很多的问号，想要去看个究竟，到底领导在做什么啊？到底你们家是搞什么鬼？哪有这个时代还有这种家庭，对不对？所以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到。好，他们就在这个茶会有很好的招待，很好的点心，然后家人就大中小孩子、大人、父母不同年龄层就起来做信耶稣的得救的见证。你想想看，圣灵容不容易做工啊？很容易做工，你说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是一种所谓的家庭的福音策略。好，我们谈到家庭事工，我一个最大的负担就是我们有一天能够影响到教会，因为有实质的家庭的被重建，然后有实质的家庭生命的流露，到影响到整个的社区。其实社区人一定很渴慕的，哪一个人不希望这个家庭是能够有这样。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姓李的李弟兄啊，其实他本来是在我们的社区没有错，很出名，不过出名是不好的出名，因为他们夫妻常常打架，不是吵架，常常打架，而且他暴力伤害他的太太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凶啊，他太太每一次来找我，一次都是伤得更重。到了那个时候，我说你太太，你先生再不来以后会闹人命。社区的人也都知道说，这对夫妻不是早晚会离婚，就是会闹人命，真的是这样担心了。那这个老李在那个我们那个所谓的南加州一个社区还算还蛮有名的一个人的，结果因为太太来找我们辅导，找我辅导，所以我就接触到这个太太。后来我就强力的要求他的先生要来，我说如果再不来，我要报这个案，因为没有办法，已经知道这么严重，不报也不行了。结果这个先生是来了，可是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来三个人坐下来，竟然第一个开口不是我，是他。他怎么开口啊？他说：“哎，叶牧师啊，请问一下，东西坏了是不是应该要修理啊？”那时候我还傻傻的，还听不懂什么叫做、来做婚姻辅导，你暴力伤害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好像牛嘴对不住马脚一样啊。不过这个老兄我还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还搞不懂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自己就回答了，他指着他的太太，他说我太太这个东西他常常出状况，所以当然我要修理他。你看是这个老李以前是这样的。长话短说了，真的是神的怜悯。后来因为接触，我们就带领太太信耶稣，带领孩子，经过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先生后来也信耶稣了。他在受洗的时候，因为我习惯都有在受洗的时候请信耶稣的人做见证，他的见证我永远忘不了，因为他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他说我还没信耶稣之前啊，把太太当作东西啊，现在信耶稣又把太太当作宝贝了。下面很多人只听到这么短短的这个见证，包括他的太太都流眼泪，因为大家看得到这个是很活生生的改变。你知道吗？到我离开那个教会，后来回台湾侍奉，最少他带十个家庭到我们教会来。那为什么那么容易带人呢？因为社区的人，刚才我说到了，不是准备听到他们家闹离婚就是闹命案了，对不对？哎，老李啊，你们家怎么搞的？你们现在变成这么恩爱，你说哪一个人不会很好奇，想要来了解一下？然后老李说，你要知道，到我们教会来。你看多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对不对？好，感谢主。好，我想我们把这段再谈完，我们来休息哈。那另外呢，教会要家庭化。好了，我想我看得出来，这段时间可能讲下去会影响到我们吃饭。那因为有一些人要出去吃饭，可能时间会比较。需要多一点点哈，最少我们要准时。那我看看刘姐十分钟给大家这一段有没有回应。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回应的地方？有吗？好像空调又有点太什么好像又没有空调了，到时候麻烦再调整一下。有没有回应的这一段？哎，请说。
曾经看过一个那个报告，就说 James Dobson， 就说 Alabama， 他说过，他说有已婚的男人99.9%都就说后悔他的婚，就是他娶这个太太。也就是说，所有的男人其实都在他的婚姻当中，他都有一个这个想法，是不是？我不晓得他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可是我看过这个他讲的这句话。那你对这句话的解释跟？
今天是父亲节，我现在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一对夫妇在客厅不知道讲什么话，讲到最后吵起来了，吵起来。那儿子在房间听到爸爸妈妈从头到尾这个吵架，那心里面其实比较帮爸爸，站在爸爸这边，觉得爸爸是比较委屈，所以后来真的爸爸吵不过妈妈了，就生闷气，砰，回到那个爸爸的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后来儿子就去敲门，就进去看到爸爸还在那边生闷气。这个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高中了，就拍拍爸爸的肩膀说，爸爸，你当初选对象的时候难道没有更好的可以选？你怎么选这个人啊？没有错，这一句话让爸爸就哈哈大笑，然后就把这个怒气消掉，呼呼就和好了，没什么事。那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例子呢？其实就像孩子他看到这种情况会很怀疑，为什么你会选择？难道没有更好的可以选吗？刚才如果说 James Dobson 讲的这个话是，当然我相信应当不是真正的研究出来，可能只是一种所谓的一种现象，造成他不得已会有，或者说因为同他的权威就讲出这么一句话。可是如果这句话可以解释的话，我可以马上想到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请问有没有 perfect marriage？ 没有嘛，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都承认婚姻都会有问题，大问题、小问题、严重问题。那你如果按照这样推理下去的时候，当人碰到有问题、碰到有挫折、碰到失望的时候，其实难免都有类似像那个男孩子那一个想法出来，哎呦，那还拍名，那也可以吵得对啊，有没有？哎，怎么那么笨，怎么去寻找这个？也许讲的不一样的口气，可是都有类似闪过这样的念头。我想神怜悯这个念头，只要不成为行为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再有一点点可以解释，我想是。那我们来调查好了，你要不要举手？我们当中男士们有多少人曾经没有闪过这个念头的？曾经没有闪过这个念头的，请举手。你看都闪过啊，对吧？所以詹姆斯大神是对的，没有错。我们今天的是100%。好，我们来学习啊。那感谢主，我们给大家吃晚餐的时间。7点我们再回来上课，好吧？好。那还没有拿到那些教材的，请大家进。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